编号5242，使徒行传第24、25章。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24章。保罗在圣殿里敬拜神的时候，被一些从亚细亚来的，直到保罗在外邦人中传福音的犹太人看见，就立即喊叫起来，反对他待在圣殿，并耸动其他犹太人把他拿住。在他们试图把保罗打死的过程中，他被罗马士兵拯救了出来。那些士兵是从安东尼营地派遣过来，把保罗从殿外那群愤怒的人群中解救出来。在安东尼营地的台阶上，保罗企图再次对众人讲述他的归主经历，但就在他提及外邦人时引发了骚动。第二天，罗马千夫长吕西亚想要查明这骚动是为了什么，因此他招来了百夫长，把保罗带到众人面前，让他们提出控诉。保罗在申辩时得知他们分别为塞杜该人和法利赛人，就说：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于是法利赛人马上把他视为自己人，而塞杜该人则反对他，他们之间开始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他们把保罗撕成碎片，再一次把他从犹太人手中拯救出来。然后保罗的外甥听到40个犹太人同谋要不吃不喝暗杀保罗，他们为此去见祭司长，告诉祭司长他们的启示和阴谋。那些人说：现在你去要求在明天下午把保罗带来，说要问他一些问题。当他们把保罗带到这里时，我们可以冲上去把他杀掉。所以他的外甥进来告诉保罗，保罗让人送他外甥去见千夫长。千夫长就下令让200名长枪手、70名马兵和200名步兵在半夜把保罗从耶路撒冷护送到凯撒利亚，在那里他可以受到罗马政府的监护。现在保罗被带到凯撒利亚，以色列的长老们也被邀请下到那里，罗马政府更愿意他们在那里对保罗提出控诉。这就把我们带到第24章。过了5天，大祭司亚纳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帖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现在我们看到帖土罗所谓的辩士，他竟向那个邪恶的腓力斯献媚，真是令人厌恶。保罗被提了来，帖土罗就告他说：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嫌繁絮，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帖土罗告保罗的罪状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是罗马政府不忍容忍的，并且当时在各省有反罗马的叛乱，犹太人有反罗马统治的历史，罗马帝国已在过去把他镇压了，但他们知道总有一些人 在那里不停地煽动百姓反对罗马统治。因此这是控告保罗鼓动众犹太人生乱，是反对罗马统治的罪魁祸首，而且还是拉撒勒教党的头目。在以色列境内有很多宗教政党的暴乱，很多人会聚集一群人在他们周围，然后那些人会受宗教狂热的驱使去反抗罗马政府。因此帖土罗是在说，你们抓到的是拉撒勒教党的头目，他最擅长鼓动犹太人产生宗教狂热，从而反抗罗马政府，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根据帖土罗所说，好像是他们逮捕了保罗，并把他带来受审，这与事实相差甚远。保罗是被一帮暴徒抓起来的，一般滥用私刑的暴徒。当然帖土罗对腓力士隐瞒了实情，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事实上吕西亚从暴徒手中拯救了保罗，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请留意，这里所有的控诉都没有实质上的证人，他们声称的每一件事都是虚构的，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些事上提供事实证据来控告保罗。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保罗从凯撒利亚到耶路撒冷不过是在12天前，或者说他在耶路撒冷实际上只待了12天。保罗从凯撒利亚到耶路撒冷花了20天，我在耶路撒冷只待了12天，我是去那里敬拜神的。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并没有看到我在做其中的任何一件事。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保罗是在否认那些控告他的罪状，声明他们不能证实其中任何的一件，他们没有发现我做这些事，因此他们的控诉都是虚构的。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道这个词被用在早期教会，用来形容信徒的生活，他们过着一种以耶稣为中心新的生活方式。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他们引用了道这个词来形容早期教会基督徒团契的生活。在使徒行传中，这个词至少被提到6次，用来形容信徒的生活。基督徒这个词既不是一个普通词，又不是一个一开始就被用来形容基督教真正合乎圣经的词。它最后被用作一个专有词，是因为彼得在他的书信中写道，若为做基督徒受苦，但这是在新约中唯一的一次用到基督徒这个词。然而道这个词却被多次在不同的时候用到， 作为基督跟随者的称呼，它远比基督徒这个词更为平常。基督徒这个称呼在整个新约中只用到三次，就是在安提阿，门徒们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下星期要讲到的《使徒行传》26章中，亚基帕质问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 便叫我做基督徒啊！因此，并不是基督徒如此称呼自己，而是别人用来指代表那些耶稣基督的信徒。但道借着基督到神那里的道，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或者是说，他借着耶稣基督来敬拜神。 因为认识到耶稣是人类接近神的唯一之道，保罗承认的第二件事，有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做这样的声明是表明他信的神是先知书上记载的弥赛亚，并且他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 旧约中充满的预言都与弥赛亚有关，这些预言都被耶稣严格的印证了。如果在这些预言的先知中随便去找证据，你会发现这都是铁证，耶稣真的是弥赛亚。除非他真的是弥赛亚，否则他不可能印证这些预言。他的出生地。 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一个人出生在伯特利的机会只有25万分之一。沿着这条线索看下去，你一个预言一个预言的去印证。 就会发现耶稣完全印证了这些预言。保罗说：“我相信先知和律法，那些所有写在律法书上和记载在先知书上的事，这对现在的许多神职人员有非常大的警醒作用。他们试图淘汰律法和先知书中的许多内容。” 甚至新约中的保罗宣称他信奉所有的这些。使徒保罗当他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一般他会先去会所，然后就拿他们的经书教他们经文中有关弥赛亚的事。接着他就可以指出耶稣就是弥赛亚，靠着旧约经文，这一切都可以进行得很顺利。 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你们以为内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再有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当你从头到尾读旧约时，若有圣灵的膏抹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你会发现每一页。” 都有耶稣。你们都记得那个伊索皮亚的太监，在他回家的途中，当腓力在加沙遇见他的时候，他正在读圣经。于是腓力就从那里开始向他传讲基督。几乎在旧约的每一处，你都可以从某节经文开始向别人传讲基督。 整卷旧约写的都是他。保罗宣称：“我相信那些预言，而且即使在律法书中，也有那么多先知说到弥赛亚的到来。”保罗承认说，并且靠着神盼望使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 保罗相信，无论善恶都要复活。 当然在启示录中我们发现实际上有两次的复活，头一次是义人的复活，第二次是不义人的复活，两次复活之间有大约1000年的间隔。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我相信头一次复活有一个时间，耶稣实际上是那些从死里复活出熟的果子。正如他说的，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对神的儿女来说，死亡只不过是直接从这个帐篷换到新的房子。启示录19章是对第一次复活的事实记载，那就是在复活期满时，最后进入复活的是那些在大患难时寻到的圣徒们，他们完成了第一次复活。我相信当一个人的魂离开他的身体那一刻，就进入神的新会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使徒保罗在他写给格林多信徒的第二封信中说道，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这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又重归于土的时候，我们会有神的新会幕，不是人手所造，而是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我们经常叹息，热切地盼望从我们的身体中被脱离释放出来，或者离开这个身体。这不是说我想变成赤松肉体或是没有居所的灵，我的期望不是变成大气中某些元素没有居所的灵，我想得的是天上来的房屋，就好像穿上衣服一样，或者迁到我的新屋子里去，那为神所造而非人手所造的房屋。所以当我们还在这个身体的时候，就会叹息，热切地盼望脱离这个身体。我们不是想赤身肉体，而是想住到天上去的房屋。因为我们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我们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有一天当你看到报纸上说 Chuck Smith 死了，你不要相信他。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就打电话给记者，告诉他这是一则拙劣的报道。 Chuck Smith 只是搬家了，他从那个又破又旧的帐篷搬到了美丽的新房屋，神所造的房屋，不是人手所造的。圣经告诉我们，人本质上是个灵，而不是身体。我们借着我们的身体，使相互之间有关联，也借着身体来互相交往。但真正的我却是个灵，身体只是灵用来表达他自己的器皿而已。但身体本身并不是我，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身体，迁入新房屋。现在我住的是个旧帐篷，它会毁坏，但我将搬到神所造的新房屋。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有很多人就像你们一样，对此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那是一些占地11亩、带有漂亮花园和10个卧室的漂亮房子，前面还有大圆柱，然后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绿色的官邸。我真的相信耶稣指的是神的房屋，并非人手所造的，是神为我们所造的新身体。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在我的新身体里，我就不再需要浴室， 或者卧室，因此耶稣说是神的房屋，不是人手所造，而是天上永存的房屋。注意到这个对比，帐篷总是被认为是短暂的、现世的，而神的房屋却是永恒的，在天上的。从帐篷到神的房屋，保罗在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第一封信中的第十五章，很自然地来说明复活的原理。有人问到，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呢？这也是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我将会有一个怎样的身体呢？什么时候我这个身体会变掉呢？看来很多人对这个身体很留恋，至少在他们的意识里，他们总想用某种方式留住这个身体。但我觉得待在这个身体已经够久了，我已准备好了丢弃这个身体，到不是人手所造的神的房屋里去。保罗说，难道你不知道种子埋在地里要先死才能发出新芽吗？从地里发出的新芽已不是你种到地里的那粒种子了，请特别注意这点，从地里发出的新芽已不是你种到地里的那粒种子了。你所种下去的已成空壳，现在神又给了他一个他所喜悦的新形体。从死里复活也是如此，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因为有血气的身体和灵性的身体，天上的形体和地上的形体之分，所以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当神造这个身体给我时，他必使其适应地上的环境状态。我的身体可以承受每平方英寸14磅的压力，我的身体从氮和氧的比例为79:20的大气中呼吸氧气。这个身体是神所设计属土的形状，并不是属天的。如果人想以这个身体离开地球的环境，他只能到一个人造的环境。现在神就可以给你一套封闭的太空服和一个氮与氧的气罐来更新你的身体。如果他想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穿上背后带有气罐笨重的太空服、加重了的鞋子，漫步在太空中而不致失重。但我想得的只是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天上永存的新房屋，一个为天上状态所设计的新身体。神想要我在天国与他同在，未能使自己从地上的环境迁移到天国，我的身体需要做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我死亡的时候，那时我在地上的帐篷被拆毁了，我就可以迁入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房屋。世人说他死了，圣经却说我迁移了。所以保罗说，我相信复活，无论善恶都要复活。我们将会在头一次复活的那部分，与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是有福的。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这个观念立即使那些冷嘲热讽的无神论者和不信的人哑口无言。他们可以预见在复活之日，他们身体需要重新组合时将遇到的种种可怕的问题。 那时他们的身体已被火葬，骨灰已散到四处，或者被土葬，尸体腐烂分解，成为土壤的一部分，其中的养分被草根吸收，草被牛吃了，用来生产牛奶，牛奶又被你喝了，吸收消化后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在你的身体里很可能有几个世纪以前别人身体里的化学成分，到复活之日那些化学成分该到哪里去呢？或者是最近做肾脏和心脏移植的，以后谁该要回它呢？所以他们现在就可以预见在复活之时会遇到的种种问题。如果这个身体是我以后永生时的器皿，那我也会有这个问题。但感谢神，他不是，我有神造的，不是人手所造，天上永存的房屋。保罗在写给腓立比信徒的信中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但我相信保罗说，无论善恶都要复活，那不义的将会在基督作王1000年结束时才复活。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死亡和阴间交出其中的死人，海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站在神的宝座前，卷宗打开了，他们都要受到审判。这是第二次的复活，是不义人的复活，是受羞辱永远被憎恨的。所以保罗相信复活无论善恶，在但以理书12:2中也有如此的描述。我因此自己勉励，我相信复活，我相信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要交代，要在神面前把他所说的话句句的供出来，对神对人残存无愧的良心，这是非常不寻常的。正如我们在星期四晚上指出的，保罗是个非常不凡的人，我肯定无法和保罗一样说我对神对人残存无愧的良心。保罗在证实他作为法利赛人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我是不可能这样说的。但保罗深信复活，直到每个人都要为他的一生做出交代，因此他自己勉励对神对人残存无愧的良心。我相信意识到此生并不是终结，而只是永生的开端，是让你过圣洁生活的一个保证。当人们真正要有上天堂不下地狱的信念，他们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去过正确的生活。但现在人们对地狱的概念有那么多的分歧，甚至对天堂的观念也倾向于相信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生命就是他此生所过的，所以你就像猪一样的生活，像狗一样的死去，这就是你生命的终结。当人们都追随这个观念时，你可以看到他对这个社会的影响。人们都像动物一样的生活，最大限度地获取他们可能获取的，感觉这是我所能得到的一切，我要获取更多，因为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事实绝不是这个样子，对神的子民，这只不过刚开始领受神向我们显明他更完全更丰盛的恩典和慈爱，死亡只是开始，他对悖逆神的人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保罗继续他的申辩， 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你们还记得保罗在外邦教会中为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筹集奉献，这是他给他们带来了马其顿和希腊教会乐于筹集的捐项。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保罗已行了洁净之礼，正在殿里敬拜神，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我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我正在专心做我自己的事，敬拜神。他们若要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你们没有任何实证，腓力斯。如果我真是蛊惑生乱，反对政府的头目的话，那些在殿里看见我敬拜神的人应该到这里来作证，他们应当到这里来告我。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那天我就站在他们面前，如果我在那里有任何妄为的地方，让他们现在尽管来质问。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这就是我所说的。如果他们发现有冒犯的地方，让他们自己来说明。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腓力斯本是晓得基督之道的。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从哪里听到这道的，总之他知晓这道，晓得耶稣基督和那些信奉他的人。有非宗教的历史故事说，西蒙·马格斯曾与腓力斯聚到一起，向他分享他的建筑经历，后来他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们会在夜里促膝谈论基督信仰的道，一直谈到深夜。腓力斯就是从他那里知晓这道的，但这说法来自于非宗教的历史，我们无法确知这是不是他知晓基督信仰之道的真正来源。但他的确非常晓得这道，就是因为如此，就支吾他们说，却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我将从吕西亚那里了解此事。吕西亚是把保罗从暴民手中营救出来的千夫长。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腓力斯的一个缺点，在他成为地方长官前本是一个奴隶，但他的兄弟博尔斯是尼禄的一个心腹，透过他兄弟博尔斯的影响，尼禄让他成了一名长官，一个省的巡抚。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情形，因为在这之前，罗马帝国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奴隶成为长官。但罗马历史学家达切尔斯说，腓力斯人以苛政暴力奴役他的百姓，然而他的缺点就是拖延问题，迟迟不做决定。一些人同样有这个缺点，拖延耽搁。大约一年前的读者文摘上有一篇关于拖延的非常有意思的文章，讲的是那些即使行事有困难的人，他们好像总想延迟做决定或延迟行事。但是我妻子正和我女儿讨论这篇文章，她说，你有没有注意到读者文摘上那篇关于拖延的文章呢？我女儿回答说，哦，是的，我正打算哪一天读一下。他延期做审判，他说，我要等到吕西亚下来， 这样我就可以从他那里得知这件事的始末。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这样保罗有一定的自由，他虽然在罗马政府的监护看管之下，但仍有自由，他的朋友可以随时来供给他。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女子士希拉一同来到。士希拉是西律亚基帕一世的女儿，西律亚基帕一世就是把雅各、约翰的兄弟斩首的西律王，他还捉拿彼得入狱，企图当众办他，但主在夜里把彼得救出监狱。西律王下到凯撒利亚，在那里他做了一番得意的演讲，泰尔的百姓开始叫喊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主的使者立即击打他，他就被虫所咬而死。这就是西律亚基帕一世。士希拉是他的女儿，士希拉曾嫁过阿基萨斯王，但借着法术师的帮忙，腓力斯诱惑她离开她的丈夫，现在她就成了这个由奴隶转变而来的长官腓力斯的妻子。腓力斯就和他的夫人士希拉一同来到。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士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保罗开始向腓力斯讲论公义，讲论神要人如何生活的道理。就节制而言，腓力斯是个非常放纵的人，所以保罗正击中他的要害。将来所有的人都要受到审判，因此在保罗向他详细论述这些事的时候，他开始站立，因为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所生活的方式，使腓力斯对将来的审判之日充满了恐惧。他开始站立，毫无疑问，这是圣灵在他心里做认罪的工。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一个拖延不做决定的人，一个拖拖拉拉的人，腓力斯就继续拖着，直到最后。在凯撒利亚的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总存在着这是谁的城市的冲突。在腓力斯拖了保罗这个事件两年后，那里爆发了一次很大的争斗，一次聚众暴动，犹太人反抗希腊人对凯撒利亚城的控制权。犹太人是这次争斗的胜利者，所以腓力斯就下令罗马士兵站在希腊人这一边来消灭犹太人。他们杀了成百的犹太人，他还鼓励士兵们抢夺富有犹太人的房子，冲进去把他们杀了，然后就把他们的财物洗劫一空。犹太人把这事报告给了希律，腓力斯就丢了他的官，他被迫下了台。他本该被处死的，但因他兄弟波尔斯为他说情，他终于免于一死，而代之于外放。他的意气风发时刻再也没有来到过，就像很多时候那些迟迟不能决志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一样。等意气风发的时候，没有一天会比今天更浓一些。形上学有一条关于重复行为的规律，讲的是重复行为如何在我们的大脑中形成反应的模式。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个织了几年毛线的女士织毛线呢？她们甚至都不用看毛线， 这已在他们的大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在脑中把花样设置好，打开开关，然后他们的手就可以编织了。这只是自动的模式反应，因为他们已经织了那么多，他们能这样织，他们可以编织毛线边看电视或边坐在那里和你聊天，因为这些花样都已既定了在脑海里了。这些花样是如此深刻的看在脑中，以致成了一个无意识的动作，一个你想都不用想就可以做的动作。你有没有曾经注意到，在很多时候，当你为一个错误的行为和你自己的良心征战的时候，那真是激烈的征战和挣扎。当你做了这件事以后，你会感觉有多坏，感觉有多罪恶，对自己起誓说，那真是太可怕了，我再也不做这种事了。但下一次同样的问题出现时，就没有那么难了，你不会像上次一样为抵制邪恶而激烈争斗了。如此继续就形成了模式，最后那个人可以行恶而毫无良心上的谴责，虽然这曾使他如此的不安过。保罗称之为良心被热铁烙惯了，这就是你已失去了抵制邪恶的敏感性，看到这些总是令人难过的状况。任何经常重复的动作都会在大脑中形成模式，因此要终止它会变得很难。重新再学总是一个比直接学更难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在你想学高尔夫球时，你必须花上几个小时跟专业教师学习正确的击球，因为如果你击球动作错的话，你很难纠正，也很难做正规的击球挥杆动作。坏习惯很难终止，因为他们已在你的脑中定型。当你不断地拖延觉知，接受耶稣基督，你就会形成惯例，使得你更难接受。你每说一次不，就会使说是变得更难。这就是为什么十分之九的人都是在十几岁的时候觉知信耶稣基督。十个有九个的基督徒都是在他们还是十几岁的时候，在他们脑中还没有形成拒绝的惯例前成为基督徒。虽然腓力士因为认识到有罪而站立，他还是错过了觉知的机会。腓力士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他听说过保罗带有周济贫穷圣徒的捐项，为什么不捐给贫穷的腓力士呢？他指望得到贿赂，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他不断地给保罗贿赂他的机会，他在寻找释放保罗的借口。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士的任，腓力士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菲斯都到了任，过了三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上去总是说上耶路撒冷去，从来不说下耶路撒冷去，从来没有人说让我们下耶路撒冷去，而总是说让我们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腓斯都接任腓力士成了新长官，当他上了耶路撒冷后，祭司长立即向他控告保罗，他是另一个祭司长。亚纳尼亚已退出了两年来对此事的干涉，这是一个新的祭司长，但他们能对保罗怀有强烈的敌意，他们能在图谋杀害他，所以他们提议把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审讯，他们就可以在他来耶路撒冷的路上埋伏杀害他。 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十天八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罗马律法中有一条是你必须证实你对他人的控告。他们虽然有很多的事控告保罗，但他们都无法证实。保罗分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我没有触犯律法，我没有触犯圣殿，我也没有冒犯该撒。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他新官上任，急需讨好这些人，就随着他们，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在这点上，保罗以厌倦的作为政治人质，在罗马政府的统治者手中被推来推去。他要行使每个罗马公民都有的一项权利，除非他被控告为一级谋杀、抢劫或绑架。保罗说，我上告于该撒，这是任何罗马公民在他感到在地方公堂受到不公平处理时都可以提出的申诉。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听着，伙计们，你们知道我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迟。我并不怕死，如果我真犯了什么该死的罪。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上告于该撒，合法可用的方法。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请注意到，保罗以为基督的缘故做好去死的准备，这在他上耶路撒冷的途中告诉过他的朋友，那他的这些激愤又是什么意思呢？你是在劝阻我吗？我不怕被捆绑，我已准备在耶路撒冷为耶稣而死。但他也不会鲁莽的无畏的牺牲他的生命。但有一些人会鲁莽愚蠢的是自己陷在危险之中。我并不认为这是神的旨意或可自称为明智。保罗使用他上述的权利，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这是亚基帕王，希律亚基帕王二世，正是他的祖父希律王下令处死所有与基督同时出生无辜的婴儿。他的祖父希律曾下令处死施洗约翰，他的父亲希律亚基帕曾下令处死雅各。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他是希律亚基帕王二世，他的妻子是百尼基士，是他的姐妹。他也是希律亚基帕王一世的女儿，和腓力斯的妻子士希拉也是姐妹。这是一起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百尼基士最初嫁的是他的叔叔，离婚后嫁给一个有钱的商人。当希律亚基帕在罗马遇见他时，就引诱他离开他的丈夫和他一起生活。所以希律亚基帕二世和百尼基士的关系真是处于非常不光彩的情形。 因为菲斯都刚刚上任，是个新官，而西律亚基帕仍是管辖那部分省区的王，所以他来向菲斯都问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即使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立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些事当怎样就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该撒那里去。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菲斯都没有制裁保罗的权限，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合法的程序。保罗已上告于凯撒，那儿才是他下一步法定受审的地方，但对西律亚基帕和他妻子而言，这只是一种娱乐，只是一次娱乐的大好时机。我们愿听这个人辩论。西律亚基帕是犹太经文的学生，他曾经仔细学习过犹太习俗和礼节，所以毫无疑问，他对保罗关于耶稣基督的申辩很感兴趣。下星期我们学到保罗在亚基帕王前的申辩时，就会明了。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腓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这就是说，他们穿上了皇家紫袍，腓斯都也许也穿上了深红色的官服，当然还有皇家卫队，那是些身材最高的罗马人，从卫士中专门选出来的精英，穿着华丽的制服站在那里，以吸引众人的注意。同来的还有一大群尊贵人，这是一个王显示他荣耀的公众场合。亚基帕来到竞技场，其他人也随同进入，这也许是在目前还留存的凯撒利亚竞技场里进行的。你们曾去过以色列朝圣的，就有坐在凯撒利亚竞技场的机会，坐在那里总是令人敬畏。想到这可能是保罗在西律亚基帕王面前申辩的竞技场。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腓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腓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轮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我也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奏。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腓斯都为保罗之事陷于两难之间，因为保罗上告于凯撒，他是罗马公民，他有这个权利。腓斯都就把保罗送到该撒那里去，然而保罗作为政治人质，并没有确实证据告他。 如果保罗被送到该撒那里而没有合法的指控，那么菲斯都就会有麻烦，因为他没有在他审判官的位置上行使罗马政府一贯追求的公平，对罗马公民的公平。因而当保罗上告于该撒时，菲斯都真的有麻烦了，因为他没有合法的指控来起诉保罗，该撒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菲斯都作为官员并不称职，这对菲斯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菲斯都实在是非常高兴有这次机会，因为他指望亚基帕在听了保罗的申诉后能找出一些看起来能在该撒面前合法起诉保罗的指控，至少看起来是合法的指控。这就是菲斯都所说的，我要再把他送到该撒前指明他的罪案，以此可正式起诉他，因为解送囚犯而不能指明他的罪案实在是不合理的。菲斯都正处于大麻烦中，现在他希望亚基帕能帮他指明保罗的罪案。当我们学到下一章时，将会发现菲斯都非常不幸，他未能如愿以偿，亚基帕只是对他说，你有麻烦了就由他去吧，但并没有帮他指明保罗的罪案。下星期将是保罗在亚基帕王前激动人心的申辩，这是我在使徒行传中最喜欢的章节之一。保罗在亚基帕王前的申诉有如此多的内涵，我想你会在学习中为此深深的着迷。下星期在27章中，我们将和保罗一起开始前往罗马的旅程，他最后终于踏上了罗马之旅，我一定要见到罗马。现在他终于上路了，保罗曾向腓力士做见证，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他甚觉恐惧，所以他说，等我得便再叫你来。你只为你的罪感到抱歉是不够的，你曾经历圣灵在你心里做认罪的功，甚至为有将来的审判这个想法而觉恐惧也是不够的。你必须让你的生命顺服于耶稣基督，并接受他的赦免和洁净，因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不要以为这只是有些人的胡思乱想或是迷信，这是神的话，清楚的，有功效的。你若留心，就是有智慧的。你若不像腓力士一样拖延着做决定，是有智慧的。你若能今晚决志接受耶稣，决定做你个人的救主，是有智慧的。我建议你不要说等其他晚上吧，我想在另外的时候再做决定。我鼓励你就今晚决志，你不会知道，但这也许是你最后的机会。就像阿摩斯所言，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有一天你将迎接神，但如果你没有准备好，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将是非常令人畏惧可怕的经历。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主赐福于你们，愿主以他的大能和慈爱保守你们，愿你们这星期能成为神的器皿，向他人分享神的爱，愿你们成为那些与你们有关系的人的祝福，让他们因为你们与耶稣的关系而被吸引，以你们与主同行而受鼓励和祝福。